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8月15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将于星期一发布他怎样去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计划。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定下新目标攻击伊斯兰国组织。20国集团峰会即将在杭州举行，东道主中国强调这次峰会将会聚焦经济问题。此外，香港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罗冠聪及周永康前年9月26号冲入公民广场被控非法集会罪名成立，其中周永康被判监3个星期缓刑1年，而罗冠聪判决后在法庭外对传媒表示，从法官的判刑和判词去反映大家都知道香港社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他说
法官亦都表示咗，其實社會上面的確有好多問題係需要大家去發聲，都好尊重年輕人去發聲嘅權利。咁而過去2年嘅時間，香港更加係變得混亂啦，亦都係更加暴政猖獗，令到更加多人係走上抗命甚至其他抗爭嘅旅途。
一息間喺時事經緯環節，我哋會有詳細報導。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由譚滿芬報告一節詳盡嘅國際新聞。
大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2014年9月，争取真普选抗争带头冲入政府总部外边公民广场的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以及前常委罗冠聪，星期一被分别判处社会服务和缓刑。在这个之前，三个人在东区法院被裁定参与非法集结等罪名成立。据港媒报道，现时是香港众志秘书长的黄之锋被判80小时社会服务令，参选港岛区立法会议员的香港众志的主席罗冠聪是12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而周永康因为九月将会赴英国升学，没办法完成社会服务令，就被判刑3个星期，缓刑1年。裁判官表示，相信他们真心表达政治诉求，并非为个人利益以及有意伤人。如果法庭考虑到三人涉及的事件之后所发生较激烈的政治事件，而判处阻吓刑罚，对被告并不公平。2014年的926学生重夺公民广场行动，直接触发数以万民众的声援，同随后的长达2个多月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详情请留意我们稍后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将会在星期一发布他如何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计划。就在几日之前，川普指责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是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创办人。川普几个月以来一直声称他对付中东的圣战者将会比奥巴马要强硬，但他就未提出一个具体的计划。川普上个星期说，奥巴马和克林顿建立伊斯兰国的言论激起了大众对他发起新一轮的批评。川普在重复这个指称之后，又表示他仅仅是在这里讽刺。阿拉巴马州参议员杰夫·塞辛斯是川普的主要支持者，他星期日对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说，
He's going to talk about how we restore credibility with our allies and friends in that region who also.
蔡辛斯话，川普将会讲明大家要如何重建喺嗰个地区美国嘅盟友同朋友嘅信任。佢哋同样反对并且抵制呢种恐怖主义。川普将会说明如何打击敌人并且同朋友合作，而唔会不自量力，好似奥巴马同克林顿咁样破坏嗰啲国家嘅稳定。川普嘅竞选搭档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彭斯说，川普将会真正具体地提出一项他将会如何打击伊斯兰国的计划。在全国政治民调之中，克林顿的支持率领先川普大约7个百分点。美国支持的一支叙利亚联盟武装刚刚将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赶出一个重要的北方城市。目前他们表示，他将位于土耳其边界附近的一个伊斯兰国盘踞的城市设为新的攻击的目标。 叙利亚民主力量是一支获得美国空中支援的由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组成的武装联盟。该组织星期日宣布成立巴卜军事委员会，旨在解放巴卜周围的城镇和地区。巴卜位于北部城市阿勒颇和曼比季之间的一条交通要道的中段。叙利亚民主力量上个星期刚刚从那里赶走了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如果能够占领巴卜，反政府武装就能够加强对土耳其边界沿线地区的控制，从而使到伊斯兰国更难招募人员和获得物资。叙利亚民主力量武装对曼比季的围攻在星期五结束。在两个月的战斗之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弃城，放弃了通往他们自称为首都的拉卜城的关键供给路线上面的这个重要的据点。二十国集团峰会即将在杭州举行，东道主中国强调这一次峰会将会聚焦经济问题，不过萨德反导系统以及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等地区热点问题同样引人注目。 G20 峰会在9月4号至5号将会在杭州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星期一在媒体吹峰会上面表示，这次峰会的主题将会是经济发展。他说举行一些国际活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组织总是想推进一些自己的议程，提出一些自己所关心的问题。但是这次的峰会，这次杭州 G20 峰会关注的主题就是经济增长。美国北方城市密沃尔基连续两夜发生骚乱，星期日晚配备防暴设备的警察和抗议警察打死一名黑人的示威者对峙。密沃尔基警察局表示，在抗议活动进行期间，有一个人受到枪击，警察用装甲车将那个人从抗议现场送到医院。警察命令民众散去，并且说有人向他们投掷石块和其他的物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民间交流。上海市将派统战部长前往台湾出席上海台北双城论坛。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认为此举无助两岸关系正面发展。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则认为两岸民间交流是好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是以党领政的国家，上海市政府派出统战部长沙海林赴台出席双城论坛，不令人感到意外。
统战部基本上来讲是很清楚的，就是我们讲对台这种属于统一战线的推动。
罗志政表示，统战部基本上来讲是很清楚对台统一战线的推动，争取所谓的更多的次要敌人来打击主要的敌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比较诧异他怎样这么明目张胆地派统战部门的人员到台湾进行交流的工作。罗志政委员还说，如果中国摆明是就要来台进行统战，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并没有正面的助益。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将会在8月23号在台北举行，上海市政府派出市委兼统战部长沙海林代表市长杨鸿出席这项活动。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两岸之间的官方沟通管道处于中断状态，沙海林将会是近来中国赴台层级最高的官员。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520之后两岸来往几乎是冻结，总要有个解冻的地方。他还说，统战在台湾是被污名化的名词，在大陆那边这两个字是正常，这个是双方文化上的隔阂。他还指出，免疫力强就不必怕细菌。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两岸之间的民间交流是好事，不过双方中央层级的官方互动应该是尽快恢复。
否则现在的很多重要的议题，包括观光的议题、农业的问题。
李彦秀表示，否则现时很多的重要议题，包括是观光、农业的问题，都在到停滞的阶段，所以民进党应该是要思考清楚几多的经济的议题有待解决，希望蔡英文总统正视这个问题，尽速提出不接受九二共识，势必要提出更好的方案去处理。李彦秀委员还指出，四年的任期是很快就过去，人民都是睁大对眼来看，希望民进党是政府能够交出亮丽的成绩单。 台湾在野党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日前在一个公开场合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台湾不喜欢统战这个的字眼，但是时代在这边不能够只是看标签，否则会忘掉实质的意义在哪里。宋楚瑜还说，他相信对岸坚持当中是有弹性，柯文哲市长亦都尊重九二共识的看法。他强调台湾不能够固步自封，放弃大陆这个好的市场。六营台联党前往台北市政府抗议，批评双城论坛已经成为了统战的平台，要求柯文哲市长取消这项活动，并且禁止中国统战官员到台湾，否则不排除发动更激烈的抗议行动。台北市政府发言人林学明表示，这项的论坛的目的是增进城市的交流，台湾是民主社会，不理是哪一种的客人到访，希望各界都能够理性表达意见。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从2010年开始由两个城市轮流举办，台北市长柯文哲去年率团前往上海出席会议，今年台北担任东道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香港廉政公署最近发生连串高层人事变动，引起各界关注。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最近在一个论坛表示，廉署人事变动事件影响独立性及声誉，他建议成立独立委员会检讨廉署的功能、权力和问责制度。出席同一论坛的前廉政专员施伯伟表示，应该修改不合时宜的部分廉署条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廉政公署前署理执行署长李宝兰盛传因为调查特首梁振英涉嫌收取澳洲企业 UGL 接近650万美元冇申报的案件，被取消署任职务，继而辞职。李宝兰七月中结束32年廉署执行署调查生涯，在他离职之后，廉署发生一连串高层人事变动，引起各界关注廉署的公正和独立性是不是受到影响。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担任召集人的智库香港2020和公民实践培育基金星期六举办题为《谁带头摧毁廉署和法治》的论坛，探讨现存廉署制度的缺陷和廉署人事变动事件对香港造成的伤害。主办单位邀请了历任廉政专员出席论坛，最后只有主权移交前出任廉政专员的施伯伟出席。施伯伟以演变中的廉政公署为题发表演讲。施伯伟表示，廉政公署成立42年，一直努力进行打击贪污的工作，在这段期间廉署都是在不断进化当中，而廉署进化的目的是求生，即是随着环境变化而求取生存。施伯伟表示，廉政公署条例当中，廉政专员受行政长官指示和管辖，是因为1974年廉署成立初期，港督忧虑廉署权力过大，希望制衡廉署的权力。不过施伯伟认为相关条文已经不合时宜，应该进行修改。
Is it not time to look at section 5 of the ICAC ordinance, a colonial relic of those times?
施伯伟说，现在为什么不是合适的时间去检视廉政公署条例第五条，一个殖民时代的遗物，容许廉政专员执行自主权，维护法律，而不是服从于行政长官。施伯伟表示，香港主权移交之后，基本法第57条列明特区设立廉政公署独立工作，对特首负责。据他理解，对特首负责与廉署条例的命令和管辖并不等同。施伯伟认为，如果能够修例，廉署条例第五条里面命令和管辖的字眼可以删走，同时加入不受任何干涉的字眼，他形容有关的改动可以摒弃对世界级反贪组织生存构成威胁的历史包袱。 司法委表示，最近从报章得知香港廉署的员工士气低落，他表示对这些事件不是太清楚，不方便评论，不过他提出带来高昂士气的因素。司法委表示，这些因素包括安全感、聘用条件、揀选程序的严谨性、使命感、公平的表现评估制度、清晰的行为守则、与专员的沟通机制、同事的互信与支持、纪律性等等。
I believe these elements continue to play their part in upholding the commission's morale and commitment to its mission statement。
司法委话，佢相信以上的因素将会有助维持廉署员工的士气，同埋愿意为廉署的使命宣言。廉政公署致力维护香港公平正义、安定繁荣，务必与全体市民齐心协力，坚定不移以执法、教育、预防三管齐下，肃贪倡廉所付出。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在论坛上以维护廉洁香港要坚持为题发表演说。陈方安生表示，廉政公署一直守护的廉洁是自由和公平的社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近期连串的人事变动令到这些香港人重视的核心价值受到严重冲击，他感到非常震惊，认为已经明显威胁到廉署的独立性和声誉。
七月中，廉署有超过七成的员工拒绝出席周年晚宴，已经是清楚反映他们对近月的人事变动极为不满。引用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的面具，廉署内部已经是出现腐烂的状况。
陈方安生表示，廉政专员白允禄并不是终止廉署前处理执行处长李宝兰的委任，而是选择取消李宝兰的委任。这样做，白允禄就可以避过责任，无需跟从廉署条例的规定，咨询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意见，等同剥夺李宝兰申诉的权利，整件事件完全缺乏透明度。陈方安生表示，1994年当局曾经就廉署的功能、权力、问责制度等议题上进行检讨，针对最近发生的廉署人事变动事件，陈方安生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由社会上公正、廉洁的人士担任主席和成员，检讨廉署的功能、权力和问责制度。
有关检讨委员会需要探讨的现有条例是否有完整的机制互相制衡，确保廉署工作的独立自主。另外，由于特首已经是政治人物，其监督廉署的权力必须是有所约束，甚至于应该是受到独立监察。在这个期间，我亦都希望来届立法会能够优先地跟进是次廉署人事变动的事件。
陈方安生表示，即使廉署人事变动事件引起各界关注，特首梁振英仍然回避向公众交代，而且违背后任期间的承诺，未有落实防止及处理潜在利益冲突独立检讨委员会主席李国能在2012年5月的报告。当时梁振英曾经承诺会认真考虑报告中的各项建议，上任之后尽快落实。该检讨委员会建议的重点就是要将行政长官与公务员及政治任命的官员在利益申报、收受利益及离职后工作等要求上看齐。陈方安生呼吁新一届立法会议员必须向梁振英施压，要求他兑现承诺。陈方安生表示，近年香港在全球清廉指数的排名有下跌趋势，香港人不应该容许跌势持续，必须尽一切努力保持香港既有的优势。 正如民主党主席刘慧卿最近表示，如果廉署玩完，香港都会玩完。陈方安生仲话，过去一年香港已经发生多宗公然违反基本法规定和一国两制政策的事件，包括干预香港大学院校自主和学术自由的副校长任命事件，港府处理铜锣湾书店多位负责人失踪事件表现懦弱，同埋最近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被选举主任取消立法会选举参选权。
最近一位有抱负的年轻人被选举主任剥夺了他参选九月立法会选举权利的权利，只是因为选举主任是不信任他，真正改变了过去的主张和支持港独的立场。首先我非常之质疑选举主任是不是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去作出这种政治的裁决。在这个事当中，政府看来完全漠视合法程序，而且是散越了法庭。
陈方安生表示，选举主任的决定引起各界关注，特别是法律界的极度关注，但是港府和选举事务处至今仲未能够平息公众的疑虑。陈方安生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律政司司长带头破坏法治，
这个是不是应该由法庭去规定呢？你们大家都听到法律界对这个是非常之关注，而且我觉得如果你一方面是说公务员要保持政治中立，为什么将这个责任全部推晒在选举主任？这个根本是不适当，一定要要求选举主任去作出这个决定。再甚的呢，就是我本人觉得很遗憾，就是我们的律政司司长首要的任务是不是捍卫法治，今次呢件事件居然系带头去破坏法治，令到我哋觉得香港系咪而家越嚟越人治呢？
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最近表示，唔系所有立法会候选人都要遵守基本法所有条文，例如第107条有关香港公共财政管理嘅条文，佢个人有唔同嘅睇法。林郑月娥表示，了解基本法应该先睇序言，当中包括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而在香港主权移交的过程当中，中国重视领土完整。林郑月娥仲说，立法会条例列明唯独选举主任有法定权力决定参选人提名资格，特区政府选管会都没有这个权力。陈方安生回应林郑月娥的言论表示，林郑月娥一方面呼吁要维护基本法，但是又认为可以选择性支持某些条文，令人无所适从。对于林郑月娥的言论是不是为选特首造势，陈方安生以大家心知肚明回应。
某些条文呢就支持，例如呢不能够鼓吹港独啦，但是呢量入为出，他不同意呢，他居然就说他不支持，那这个是令到市民简直觉得无所适从，还有公务员怎么去做先，我觉得这一番说话是非常之出奇啦。
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黄永平在论坛上发言表示，李宝兰担任廉政公署处理执行处首长职位的时候，正在度调查特首梁振英收取 UGL 接近650万美元的事件是不是涉及不当，令人怀疑他的离任是不是同调查这件案有关。黄永平表示，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贪污对中国都有示范作用，不相信北京会将廉署变成政治工具。
当然我们刚讲到这个主题，就是谁个带头摧毁是廉署和是香港的法治呢？我认为我要讲些外国的说话一定不是中央。咁你話有冇人呢？你話有冇人呢？一定有人。 有冇幫兇呢？好多。有冇啲人係因為種種原因唔願意講嘢呢？就更加多。
黄永平表示，新一届立法会应该成立委员会调查李宝兰事件，因为只有立法会有权传召一些人，包括廉署当时受影响的员工，希望他们讲出所知道的事实。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在台下发言表示，廉署前处理执行处长李宝兰被取消署任一事之后，他认为廉署 ICAC 的英文缩写有新的解释，叫做 I cannot arrest CY， 即是我不能够拘捕梁振英。李柱铭表示，除了廉政专员之外，香港很多职位都是由特首委任。
为什么港督委任就没问题出？为什么特首委任就没问题出呢？特首背後仲有阿爺噶嘛？呢個就問題啊嘛！嗱，而家中聯辦喺香港嘅角色咧，我已經講咗好多年噶啦。啊，最近咧有啲文章出現，原來港聯辦同意曬我講嘅喎，我唔應該喺度嘅喎，中聯辦喺度咁搞搞震嘅喎，好似做咗阿爺咁喎。
李柱铭表示，已故前港澳办主任鲁平曾经对他说，中联办不应该在香港存在，因为中联办是共产党的人，一定会在香港搞事。他认为解决廉署的问题，修改廉署条例作用不大，因为委任廉政专员的特首背后听命于中联办。李柱铭认为，争取真普选，由港人选特首，才可以解决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印度尼西亚的棕榈油产业不单只能够造成世上最大的火灾，更是一系列血腥腥的野生动物贩卖交易的源头，其中涉及的动物之一就是人类近亲猩猩。美国之音记者博伊尔同比利亚哥迭前往印尼的苏门塔纳岛，下面请听他们发来的报道内容。
这曾经被捕捉的猩猩母亲，现在正在非洲物种最丰富的雨林列游泽生态系统的山丘上抚养子女。在古龙列游泽国家公园，那些因为贪婪的森林砍伐而流离失所的野生动物呢，又找到一个半野生态的家园。由于人类偷猎的活动，越来越多猩猩幼胎失去母亲成为孤儿。帕鲁特哈迪西斯沃又带领巡逻队抗击违法的捕猎，他说偷猎的存在完全是因为森林砍伐，使到栖息地不断缩细。
People want to keep them as pet, you know,so pet trade is increasing.Because there is access that is triggered by the deforestation.
哈迪西斯沃又说，很多人喜欢猩猩成为他们的宠物，所以宠物交易越做越大。因为森林破坏，所以偷猎变得可行。而且非法交易要将猩猩卖到马来西亚或者泰国这些海外的地方。偷猎广泛存在在这一片260万公顷的列游泽生态系统当中。而这片广阔的地区是6700只猩猩以及犀牛、大象、老虎和豹的家园。据全球森林观察组织认为，2001年到2014年期间，苏门答腊损失了多达130万公顷的森林，大多数属于列游泽森林。或者当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棕榈树的非法种植园，这些是赚钱的作物。或者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油棕树的非法种植园，这个是赚钱的农作物。橄榄油适用于零食和化妆品。泥滩地被排干，然后就放火烧荒，破坏了动物的栖息地，并且引起世界上一些最严重的火灾。
When these companies go into these areas, they'll chop all the major trees down, they'll bulldoze it, they'll burn it, and they'll kill everything.
苏门答腊猩猩保育项目的创办人伊安·辛格顿说，当这些公司开发这些地域的时候，他们会首先将主要的树都斩光，铲平一切，然后就火烧，杀晒所有生存的所有的动物。他说偷猎者连蚂蚁都不放过，当然猩猩都不能够幸免。阿齐的半自治政府目前希望通过一个空间规划的方案，开放列游泽森林的大片地区用于合法耕种。生态保护组织说，已定开放的土地占列游泽森林面积的将近一半。 对于那些日夜都希望保护猩猩的人来讲，这项计划将会是一场可怕的灾难。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博伊尔和比利亚迭窝在印尼的苏门答腊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台湾教会呼吁设立台湾和平公园。穆斯林组织悬赏杀害纽约伊马木的凶手。基辅官员表示，俄罗斯领导人正在为一次主要攻击找藉口。下面请听一节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一个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团体呼吁台湾政府设立一个突出台湾人主体地位的台湾和平公园和台湾慰灵碑，用来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难的台湾人。台湾教授协会简称台教会表示，台湾目前的历史教育之中所强调的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都是官方移植的战争历史和记忆，而不是台湾人的历史记忆。该个协会会长张信唐话，总共在二次世界大战，台湾人的死伤非常多，但他们并没有看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有一块纪念碑，来到纪念这么多台湾人死亡的慰灵碑。据有关统计，日本在二战时期从台湾征用军人八万人，都是属于超过十二万人，总计总共是207,183人，其中大部分被派往南太平洋战场，另外有23,000人派往中国大陆，仲有超过10,000人派往日本，阵亡同失踪者是53,000人。一个穆斯林权益组织准备悬赏$10,000帮助解决一名穆斯林教士同他的助理在纽约市被杀这个案件。星期六55岁的伊马木阿孔杰同64岁的乌丁离开下午祈祷之后，正是走在一条街上面的时候被近距离枪杀。美国伊斯兰关系理事会说，他将会在星期一正式宣布悬赏金这件事。该组织全国执行主任阿亚德说，他们希望通过提供悬赏金能够帮助逮捕并且依法处置从事了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的人。他又说，一旦实施逮捕，他们希望能够确定这名枪手的作案动机。警方公布的枪手草图显示，是一名黑发男子，束了胡须并且戴着一副眼镜，但并没有提供任何信息说明可能的作案的动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有什么计划呢？基辅的官员表示，俄罗斯领导人正是为一次主要攻击找藉口，目的是保卫一条经由乌克兰东南部地区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克里米亚是位于黑海的一座半岛。2014年普京的同盟阿鲁科维奇被霸绝之后，俄罗斯吞并了这个地区。乌克兰主要讲俄语的地区顿巴斯东部的战斗升级，在那里亲俄激进分子和俄罗斯军队以及乌克兰军队一起被困在一种所谓的冻结的冲突之中超过了2年。虽然导致美国南部路易斯兰州洪水的风暴已经向其他的地方移动，但是该州州长提醒民众仍然要加强警惕，因为天气预报显示一些河流的水位还有几日都不会达到峰值。路易斯兰州州长海德华兹星期日说，该州南部地区有20,000多人获救，有10,000多人住入了收容所。他说，巴吞鲁日市的一个体育馆被用作疏散民众的收容场地。奥巴马总统星期日晚签署了一项指令，宣布该州进入自然灾害状态，下令向该州提供联邦援助，用于支付临时住屋和房屋修理的费用，并且协助个人和公司从风暴之中恢复。尼日利亚政府说，他们正是为2014年被绑架的女中学生这件事寻找博科圣地。星期日上面上传的一段网络的视频显示，多达50名奇博克村的女生仍然生存着。星期日上传的11分钟的视频说，在一名身穿迷彩军装的蒙面男子身后坐着或者站立着数十名面容疲倦、头戴头巾的年轻女子。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连续三届蝉联奥运会男子100米短跑金牌，这些在奥运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星期日在里约的奥运会上面， 牙买加短跑选手博尔特虽然起步稍落后，但他急起直追，并且超过美国选手加特林，从而获得该个奖项的金牌，加特林获得银牌。当博尔特以比世界纪录差一啲嘅 9.58 秒嘅成绩冲过终点线嘅时候，一大批聚集喺博尔顿嘅家乡京士顿透过大屏幕观看比赛嘅群众顿时发出欢呼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散运学生领袖被判社会服务令及监禁缓刑。香港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罗冠聪以及周永康前年9月26号冲入公民广场，被控煽惑及非法集会罪名成立，星期一判刑，是雨伞运动后首次对组织者的检控。黄之锋及罗冠聪被判社会服务令，周永康被判监三个星期，缓刑一年。裁判官表示，相信他们真心表达政治诉求，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虽然他们表达意见的方式违法，法庭应该以宽容的态度来处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前学联常委罗冠聪和秘书长周永康2014年9月底发动中学生和大专生罢课争取真普选，同年9月26号晚，他们冲入俗称公民广场的政府总部东翼前地发起重夺公民广场行动，后来引发历时79日的占领行动。19岁的黄之锋、23岁的罗冠聪和25岁的周永康7月底被裁定各一项罪名成立，他们被指分别爬过3米高的围栏进入公民广场，和在台上呼吁市民一起参与。裁判官星期一判刑，黄之锋被裁定参与非法集结罪成，被判社会服务令80个钟头。罗冠聪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成，被判社会服务令120小时。周永康参与非法集结罪成，原本被判社会服务令80小时，由于周永康获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录修读硕士课程，将会在9月中开学。裁判官认为他难以遵守社会服务令，决定判监三星期和缓刑一年代替。裁判官张天雁在判词表示，法庭强调本案与其他刑事案件不同，考虑案件的时候要考虑被告的犯案动机和目的，而法庭信纳三人是真心因为自己的政治理念或者对社会现状的关心而表达自己的诉求，目的和动机不是为自己利益或者伤害他人。裁判官张天雁表示，年轻人或者会因为对时局不满而勇于表达意见，如果没有犯法并没有不对，年轻人的想法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往往纯真，不需顾利益，但是可能较为冲动和偏激，不太想到后果，并且形容这个有如一个钱币，有美好的一面亦都有缺失的一面。法庭除了要考虑他们的行为和引致的后果之外，亦都应该采取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并且尝试理解他们违法的动机。裁判官张天雁表示，本案早于发生占领运动，相比其后发生的政治事件，被告行为显得较为温和，而他们三人一直主张和平，当晚最有可能受伤的就是他们，他们亦都对因事件而受伤的保安致歉。如果对本案三名被告判阻吓性刑罚，对他们并不公平。 羅冠聰在判決後在法庭外對傳媒表示，本案可以說是雨傘運動以來第一次對於組織者的檢控，從法官的判刑和判詞反映，大家都知道香港社會出現了很多問題。
法官亦都表示了，其實社會上面的確有很多問題是需要大家去發聲，都很尊重年輕人去發聲的權利。咁而過去兩年的時間，香港更加是變得混亂啦，亦都更加暴政猖獗，令到更加多人係走上抗命，甚至係其他抗爭的旅途。
羅冠聰表示尊重法庭的判決。他重申，他們針對的不是法庭的問題，而是整個司法制度當中有選擇性檢控的問題，以及公安條例對於市民集會和遊行自由的限制。羅冠聰表示，未來仍然會為了更高的價值和公義，不惜公民抗命，挑戰不公義的制度。
即使面對今次的判刑，我們都是不會退縮，我們真的不會後悔，也都是不會恐懼。在未來，我都希望有更加多的朋友和我們一起走這條路。過去的幾年暴政，梁振英的政權他很明顯不是想解決問題，而是想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很多人說我們是搞事分子，說我們是搞屎棍，其實我們只不過是揭開蓋住問題的那塊黑布，真正製造問題的是政府。
这次的判决令到他们三个人留下第一个案底，由于罗冠聪只是被判社会服务令，属于非监禁式刑罚，罗冠聪回应记者提问表示，今次的判刑对他参选立法会香港岛地区直选的选举工程没有影响。根据香港立法会条例，立法会议员犯下任何罪行，判处监禁三个月以上，无论是不是获得缓刑，定罪起计五年内不能担任议员。黄之锋表示，他们三人就星期一的判刑正考虑是不是上诉，目前正咨询他们的义务律师团的意见。黄之锋表示，对他来说，2012年在未见围栏的公民广场和120,000人一起反国教，到2014年在加建了3米高的围栏的公民广场发起重夺公民广场行动，到2016年的今日面对公民广场案件的判决，黄之锋表示绝对尊重法治和司法独立，亦都尊重法庭的裁决。黄之锋还说，希望终有一日见到公民广场拆除围栏，重新开放给公民自由集会。
但我们呢都是会坚持在未来呢是继续是透过一个叫公民抗命，一个街头的抗争，是身体力行，是凭着我们的决心、意志和压力，压力呢是透过直接行动是去对抗这个政权的不公不义。对于我来说，過去的兩場過去參與的社會運動都跟公民廣場有很大的關係，我希望終有一日我會在香港見到公民廣場拆除圍欄，重新開放給公民自由集結的一日。所以在未來我們一定會堅持街頭抗爭。
黃之鋒表示，未來他仍然要面對今年五月截擊中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的案件，以及佔領行動旺角清場的時候被控藐視法庭，而他們三個人亦都將會同樣面對雨傘運動預約拘捕，估計即將會正式起訴。周永康表示，坦然面對今日的判刑，亦都欣賞法官的判詞，當中提及要考量被告的動機和立場，他認為亦都可以應用到現今香港的政治領域上。
這個不單止在司法程序上可以應用到，就算今天香港社會上面講緊話自決講港獨，亦都是應用在政治領域上面，是要當權者考慮點解咁多人會提出呢啲嘅選項，究竟佢哋背後嘅動機同立場係啲咩原因？咁我相信其實法官佢嗰份判詞係對當權者係一個當頭棒喝嚟，亦都係對於社會有一種重大嘅提醒，就係點解今日嘅香港會有咁多唔同嘅聲音出現？咁所以我係非常欣賞法官佢嘅判詞。
周永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这次是雨伞运动之后第一次针对学生领袖的判决，它的意义有几方面，包括政治审判的第一轮暂时告一段落，但是亦都可以预见即将有第二、第三轮的检控将会陆续有利。周永康还说，无论是被告或者是法官，其实在某个意义上都是在度捍卫香港的人权、自由和法治。
被审的三个学生领袖，他们就是以行动去捍卫香港的自由、人权、法治不获倒退，而法官其实他都在庭上面其实点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去捍卫法治，就是当面对这类政治案件的时候，他作出一个审判，他必须要非常慎重地考虑每个被告他背后的动机和初衷，换言之就是他不能够只是以法律条文上面去作出一个裁判。
周永康还说，他们三人被定罪，犹如香港雨伞一代人被定罪，因为这些香港人正是为香港的自由、民主、人权而奋斗。
我觉得他的判决确实都是控告緊雨傘一代啦，或者審判緊雨傘一代啦，係希望香港社會係真係能夠係落實到佢嘅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嘅一代人。因為雨傘運動係過百萬香港人一齊去發動同埋參與，而今日其實你話佢選擇性咁樣提控三個人，亦都代表其實佢提控緊呢三個人所代表嘅價值、所代表嘅一群人。
周永康表示，目前仍然未收到其他涉及雨伞运动案件被起诉的通知，难以估计司法程序会不会影响到他下个月中到英国升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似气温一样，法国南部由于布基尼产生的紧张情绪日益上涨。布基尼是一些保守派穆斯林妇女喜欢的遮盖肌肤的泳衣。加纳市最近颁布禁令，禁止在公共海滩穿着布基尼。人权组织表示，他们将对加纳采取法律行动。美国之音记者布赖恩特从巴黎发来的报道说，这个单单只是穆斯林标识引发冲突的最新进展，而法国拥有西欧最大的穆斯林社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赖恩特发自巴黎的报道。
加纳的布基尼禁令在上个月正正的通过，比起对宗教的态度，这个地中海城市以它耀眼的加纳电影节闻名于世。戴维里斯纳市长在颁布城市法令时引用了临近的尼斯刚刚发生的恐怖袭击以及法国的世俗化法律。他说，身着明显表达宗教属性的海滩泳衣扰乱公众秩序。李斯纳对法国媒体表示，他认为这种泳衣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标志，但是包括犹太人小帽和面纱等其他标志被允许佩戴。加纳旁边的一个城市亦通过了相同的禁令，在马赛附近一个水上乐园取消了原定9月举行布基尼日的一个星期后。加纳市通过了这项禁令。在接受采访时，来自加纳周边罗纳河口省的议员瓦莱丽布瓦耶支持这个决定。他说，
Et aujourd'hui, inciter les femmes à se couvrir de cette façon, c'est vraiment aller contre la dignité humaine.
布瓦耶表示，鼓励妇女将自己遮盖起来是反人类尊严。他说，面纱亦并不是那么纯洁。穆斯林人权活动人士并不认同这个观点。法国人权联盟同集体反对仇视伊斯兰教组织说，他们将在法庭上挑战加纳市这个禁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赖恩特从巴黎发来报道。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星期六早上坐船去钓鱼，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try your hand 以及 getting the neck of something。
Larry， 你讲得一啲都冇错，呢度真系太靓啦。
See, I told you there's no better way to relax after a tough week than to come out to the lake, rent a boat, and try our hand at catching some fish.
乜话？你唔系准备咗鱼你嘅咩？点解仲要 try my hand 用我嘅手做鱼你？唔好搞我。
No, silly. I didn't mean use your hand. I said try your hand. To try your hand at something means to give something a try that might not necessarily be successful, like trying to catch fish.
哦，原来 try your hand 系试下嘅意思。
Right. Since we don't often go fishing, we really don't know how good we will be at catching fish. But that's okay. We can try our hand at it anyway.
哦，我明白啦。不如咁啦，你喺呢度慢慢嘅钓鱼，我就想将呢本书睇完。
But first, wouldn't you like to try your hand at baiting my hook? I bet you haven't put a live worm on a hook before.
我最后一次去钓鱼仲系细个嗰阵，跟住阿爷，嗰阵时都系我阿爷帮我准备鱼嚟嘅。我最怕掂呢啲喐嚟喐去嘅虫仔啦。
Okay, fine. But you should really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ry your hand at some new experiences.
只要你唔使我去掂呢啲虫仔，叫我试乜都得。
Really? I've got an idea. Maybe you could try your hand at massaging my neck and shoulder while I'm waiting for the fish to bite.
Larry, 按摩我虽然未学过，但系跆拳道都识少少嘅，要唔要试下呢？Larry, 我攰死啦，我哋都系走啦，上岸搵啲嘢食啦。
Give me just a few more minutes. I think I felt a nibble.
Larry, 一日都钓唔到鱼，次次我一话要走，你就话好似有鱼上钓。
Oh, but Li Hua, we're just starting to get the knack of it.
Get the knack? 乜嘢系 knack？ 点解我未听过有呢种鱼嘅？
No, when someone says they're getting the knack of something, it means they are starting to become better at it.We've been fishing all day without any luck, but I think we're getting the knack of it now.
Oh, 我明啦 getting the knack of something, 意思就是有啲进展。你是说我们两个钓鱼有进步，点解我唔觉得嘅？
Of course we're making progress. You, for example, are getting better at dealing with our bait.
咁又是，我现在准备鱼利已经是专家了，不过都是多得你啦。你时时被狡猾的鱼将鱼利吃了，我先至有咁多练习嘅机会啫。
Fine. If you want to go back so bad, why don't you try your hand at rowing? I've been moving this boat around while you sit there and relax the whole day.
你叫我将船撑翻去，不过我唔识撑船噶，我只系会原地打转。
Just give it a try. It's not that hard. I'm sure you'll get the knack of it in no time.
哎，咁你当初点解将船撑到湖中心啊？
The guy at the dock told me all the best fishing is out over this side of the lake. I wanted to try my hand at catching the big fish.
哎，呢只船点解喐都唔喐嘅？ I'll never get the knack of it. 我永远都唔会学识撑船噶啦，都系你嚟撑。
Oh, all right. But I could have sworn I felt a fish nibbling on my line. Here, take my rod. Try your hand at bringing a fish in.
冇问题。只要你撑翻去岸边，叫我做乜都得。哎，有鱼上钓啦
！There you go. See, you're already getting the knack of it. I told you I had a fish biting.
吓，而家要点做啊？你快啲帮我将鱼拉上嚟啦
！It's okay. You try your hand at reeling it in. Just stay calm, patient, and slowly reel it in. I think I see it. It's huge.
点解咁重嘅？
Wow, it's a huge black boot.
Guys, 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ry your hand， 意思咧就系以尝试做某一件事；而另一个咧就系 getting the knack of something， 意思咧就系指入门，开始掌握基本嘅要领。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喺晚上九点至十点钟嘅新广播频率系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10点至11点钟的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转翻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东部进行挑衅。据美国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大使丹尼尔贝尔指出，乌东局势仍然严峻。自6月1号以来，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分离分子联合武装已经造成超过63名乌克兰军人牺牲，大约327人受伤。流血事件正在削弱当地的信心，使各方态度趋于强硬。这个暴力需要停止，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强力支持欧安组织和参与诺曼第模式谈判的各方找出和平解决方案，结束因俄罗斯入侵造成的乌克兰东部冲突。乌克兰问题的特别观察团必须能够进入分离地区以及冲突地区各处，包括达到国际边境的地带。特别观察团的行动通常在乌克兰境内与俄罗斯接壤的国际认可边界一带受到限制，这一度被俄罗斯支持的分离武装所控制。特别观察团不断得到俄罗斯直接介入分离势力的明确和持续的证据，继续在分离分子占据的地区发现只有俄罗斯军火库才有的武器系统。此外，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已经记录到大量身穿军装的人从俄罗斯跨越国际认可的边界进入到被分离分子占据的乌克兰地区。只有确实有效的停火才能够保护平民免遭更大的伤害，并且创造条件使乌克兰能够依据明斯克协议之中的政治层面向前迈进。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其他美国官员已经向普京总统明确表示，在莫斯科完全遵守对明斯克协议的承诺之前，将继续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与克里米亚有关的制裁将延续下去，直到克里米亚半岛回归乌克兰。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到此结束啦。喺听日星期二嘅节目里边啊，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嘅。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